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我们来灵修诗篇119篇，这是我们的第三次灵修。今天啊，我们要特别的一段一段的来看一下诗篇119篇，上帝所要给我们的提醒、劝勉、引导和光照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呢可以看1到11段。我们知道诗篇119篇一共是22段，所以呢1到11段呢是它的上半部分。明天呢我们再看它的下半部分。好，我们看1到8节是第一段，也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。每一节经文呢都是第一个字母开头所写的8节经文。那么这1到8节主要的内容就是神给律法，为了要人遵守。上帝给我们律法，不只是让我们注重律法消极的用处，而是也让我们知道说律法体现了神的本性，体现了神的永恒之律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有公义之相，也有仁爱圣洁之相，我们里边也有神的公义圣洁仁爱的影子和那个相片。所以诗人强调的不是外在的遵行，而是全心全意内在的寻求和依靠。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有福的就照应着诗篇1篇、2篇。我们知道投靠主耶稣，立志默想耶和华的律法，便是有福的。而有福的人当然只有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只有他能真正从心里往外的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而我们投靠在他里面，我们也愿意来用积极的眼光看待律法。我们也看见上帝给了我们训词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所以诗人看重神的命令，这样呢就可以脱离最终的羞愧。弟兄姊妹，犯罪会带来羞愧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，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表面上犯罪会有快乐，但是实际它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羞耻和害羞。我最近刚看一个被判死刑犯的人写的忏悔，里边提到说他被抓之前已经好几个月都睡不着，内心深处已经没有办法得以解脱，因此他在监狱的时候，他甚至觉得比在外边逃亡好多了。所以我们也看见人的内心深处是有一个公义的声音。犯罪会带来羞愧，但是呢，遵行律法会带来圣洁的喜乐。第二段是9到16节，这一段主要讲律法与人息息相关，律法可以在神的带领下成为洁净我们的一个工具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9节为门徒祷告说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所以我们满身的肮脏污秽怎么样才能得洁净呢？怎么样洁净我们内心深处的污秽呢？就是靠着真理，靠着光，靠着上帝。哪怕我们满身污秽，我们呢也要跑向主的圣道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常常会有这个淫念，也常常会这个有少年人的私欲而不能得胜。结果呢，他就把很多的有关 圣洁，分别为圣，都贵重器皿的经文，都写成卡片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当他一有淫念的时候就拿出来背，而且他平时常常来背诵这些神的道。结果呢，后边就靠着神终于战胜了少年人私欲的辖制。所以神的律法比一切的财宝还要宝贵，我们内心深处的神给我们的圣洁的尺度也是跟神的律法会有呼应，所以这使我们可以在神的律例中喜乐，从而使我们不忘记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定要立志亲近神的话，这样就不会去亲近罪了。第三段17到24节，诗人讲的是靠主恩典切慕神的律法。诗人切慕神的律法甚至心碎，他尊重神的真理，甚至以真理去责备和劝勉人。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说，你看见别人不照真理而行，你要以真理凭爱心去劝勉他。如果你自己不照真理而行，那更要在神面前这个畏罪畏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不管周围的人如何妄论，但是呢，诗人却立志思想神的律例，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喜乐之所在。这一周不少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来读经，当他们读经的时候，他们也在神的话中得着了极深的喜乐。第四段是25节到32节，主要讲的是求主照着主的话拯救坚利和帮助得胜困难和逆境。诗人不断地求神照着神的话将他救活，照着神的话使他坚利，使他离开愁苦和奸诈。因为诗人愿意拣选忠信持守神的法度，所以诗人知道上帝是真理之主，所以他不是求神开后门，而是愿意自己守约，也愿意遵行律法。那上帝呢，也是守约是慈爱，所以诗人就会发现神的命令，当他立志遵行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宽广，因此他也越来越迫切的遵行，丝毫都不愿意单言。所以主耶稣遭遇困难逆境的时候，正是求天父照着他的话和旨意来将他救活，所以主耶稣也因着虔诚蒙了应允，能够从死里复活。这正让我们看见说神是守约是慈爱，他的应许给我们所用，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他必会给我们开出路，叫我们能忍受得住。第五段是33节到40节，讲的是连我能受教遵行神的话也必须得依靠神。所以诗人非常谦卑，认定说神愿意开恩赐下律法是神的恩典，那遵行律法的能力也必须得依靠神，因为这种信靠是全心全力的遵守。所以呢，诗人求神使他能趋向神的法度，而不趋向非义之财，转眼不看价值虚空的事，而是在神的道中生活。也求神使我们不要老想着怎么急速发财，落在无知有害的贪欲之中，乃是让我们能够热爱神的话胜过对金钱的热爱和渴慕，能够在神的话语中全心全力的遵行，也能够彰显出公义的生活。第六段是41节到48节，提到说神的律法更新于内，彰显于外，带给人自由喜乐。因为呢，神的话使人从罪中出来，能够行在宽阔释放之地，所以世人愿意照神的话使他得着慈爱和救恩，从而能够来以神的话为喜乐和 真正的喜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是给你带来捆绑吗？你觉得基督徒的生活给你带来捆绑吗？还是真的给你带来内在的自由和喜乐？就像一棵树表面上只是栽在溪水旁，但是呢却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这是一种何等荣美的生命状态。所以康比随风飘散，尽管自由，但实际上到最后走向灭亡是不自由的。但是基督徒的生命表面上有约束有律法，但是实际上却真的带给我们宽广的自由。所以这是带给人自由之律法，在新约老雅各也是这样来提醒我们。第七段，寄居的人纪念神的话而安稳，因神纪念神自己的话。49节到56节，我们知道记忆形成了历史，一个民族一个人他们都容易迅速的遗忘，也容易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或者是为什么。所以诗人愿意不断的纪念神，从而获得他自己生活生命的根本意义，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他也纪念。因此我们也看见神是纪念自己的约，从而也愿意照着他的纪念来使诗人的纪念有价值。第八段57节到64节，诗人不管何时何地和景况，都以神的律法为道路而行。我们看见恶人有绳索缠绕他，我们也看见半夜他起来称谢神，我们也看见整个慈爱遍满大地。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不管在什么境况下，世人都立志谨守遵行，并以神的律法为福分，也能够在神的律法的道上直奔，甚至也不断地寻求同行者。他们的同行者不是哥们义气，而是能够一同来遵行神的律法。第九段65节到72节，我们看见诗人在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就是苦难使人学习神的律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受苦中可以与神有更深的连接。所以哪怕生病，哪怕有了苦难，如果能使我更深的亲近神，更深的荣耀神，我甚至宁可生病和有困难，吃素菜与神彼此相爱，与人彼此相爱，胜于吃肥牛与神疏离，与人疏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少买一平米房子，多买一些属灵书籍来钻研神的律例，你会获得更深的喜乐。挑战自己，房子越住越小，但是热爱神的心胸越来越宽广。如果任何环境人和事使我们与神越来越远离，我们就当求来离开。我们要亲近那些使我们更亲近神的人和事，因为神的话胜过千万的金银。第十段73节到80节，世人认定不管遭遇什么，律法总是公正的。所以不管是如何受苦，不管周围有骄傲人如何的攻击，如何的无理的倾覆，但是呢，诗人总是要更深的体会神的旨意和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想一下，这不正是描写主耶稣吗？那么多骄傲人，那么多无理的想着打压他的，但是主耶稣却一心来想耶和华的旨意和他的训斥，从而能够心在神的律例上完全。弟兄姊妹，谁能做到心里完全？只有一位，就是主耶稣。这也给我们立了榜样，让我们不只是外表装模作样，乃是内心深处真实的来迎着真理得自由，从罪中得释放，从而过完全喜乐的生活。好，第十一段81节到88节，诗人 虽然遭遇逼迫，但是仍然遵守神的法度。我们看到诗人说，他好像烟熏的皮带，因为皮带被烟熏了，就容易破裂，受到很大的伤害。哪怕诗人受到很大的伤害，但是却不忘记神的律例，因为呢，诗人知道神会照着慈爱将他救活，他就遵守神口中的法度。所以这个世界上，律法主义、反律主义到处横行，但是诗人却仰望神的应许，愿意从内心深处持守神的法度，不管周围有怎样的逼迫和压力，诗人仍然知道神的命令尽都真实，也知道诗人是可以靠着神来过喜乐和永活的生活。所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这样灵修了他的上半部分，一段一段的看了，我们就看到整个律法在为主耶稣画一个像，同时呢，也给我们的内在深处照着神像而道的那个我画一个像，使我们的心啊，能够去回应公义、圣洁、真理之像，也回应造了这公义、圣洁、真理之像的上帝，从而让我们知道我们里边的真理、仁爱、圣洁能够活过来，回应神，比我们一屋子金钱更让人喜乐。弟兄姊妹，祝福你，愿意你能够知道你真正的宝贝在哪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将诗篇119篇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来昼夜默想，在默想中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的宝贵财富之所在，真的不在于说我们外表拥有多少的财富，而在于说你可以借着任何环境使我们过正直公义的生活，也让我们内在的真理、仁爱、圣洁的那个里边你蕴藏的神的形象能焕发出光辉和活力来。天父上帝啊，求你引导保守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来像诗人一样这么的热爱你的律例，从而在你的律例中活过来。谢谢你，愿你赐福引导，使我们因你的真理的自由以服事和行动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